我自己的兄弟穆斯神父写信给我，说我背叛了我的主教，却依旧留在他的教区内，不过是想使他更痛苦。事实上，只要主教继续反对我，在这里我也无所作为。我已做出最大的努力，想博得他的欢心。但是，除非我接受他的要求，去当女修院的院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而且我有责任拒绝这么做，因为这不是我的圣召。这一点加上我的女儿在这里的不良教育，深深刺痛我的心。每当我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出现时，竟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我却从绝望中获得了力量和勇气。在这期间，康伯神父在罗马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与尊敬，他所讲的道理得到很高的评价，他对教理所发挥的许多精辟的演讲深得罗马教廷圣部的赞赏与重视，认为他讲得如此正确，解释得如此清晰，就完全采纳。这时那位因病不再照顾我女儿的修女看到我亲自照顾女儿，反而生气了。我急切地恳求这位修女要妥当照顾我女儿，但是我费尽唇舌都无法说服他。要小心谨慎管教女儿，不要让她染上坏习惯。无论如何，我总是希望康伯神父回来后就会妥善处理这一切，给我一点安慰。尽管如此，我一如既往把这一切交托给天主。在1682年7月，我在乌苏勒修会当修女的姐妹获准带了一位女仆到来，他们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的姐妹帮助教育我的女儿，可是她却给我带来许多十字架，因她讨厌照顾女儿的修女，修女也不喜欢她，两人经常争吵。我虽然用尽办法规劝他们，也无法使他们相安。最令我惊讶的是，我的姐妹没有什么灵修精神，倒听我的劝导，反而那位修女觉得自己深得天主的圣宠，领悟灵修道理，却固执己见，忠言逆耳。她的表现使我明白，并非最伟大的恩宠使灵魂成圣，除非她有深邃的谦卑，而且能死于所有一切的事物，浑然忘我，对灵魂更有益处。但这位修女以为自己已经达到灵修最完美圆满的境界，可是等到面临严峻的考验时，才知道自己离十全十美的圣德不止108000里呢。我的天主啊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天主的恩宠，德行非但不完美，而且是个满身瑕疵的罪人，充满了自我。我们多么需要使自己纯洁淳朴，弱小无知，才能进入到你那真实的永恒生命中。耶稣基督曾长叹一声，然后告诉我们，通往生命的门是那么的狭窄，路是那么的崎岖，找到他的人真是少之又少。啊，进入天主生命中的门是多么狭窄，人要变得多么渺小，才能通过这扇门呢？除非死于自我之外，别无他法。但是你一旦通过了这扇门，就会看见前面海阔天空。大卫圣王说，他带我来到广阔的平原，因为他喜爱我，救了我。这广阔的平原究竟是什么地方呢？难道这不就是你无限最高永恒的生命，万物的根源，一切受造众生的最终归宿吗？但是大卫，你是如何被带到这广阔之地呢？是在污泥里，透过虚无、提拔和屈辱。他说，你把我摔在污泥中，使我如同尘土，你把我提起，抛进旋风之中，让狂风把我撕裂。我知道你要置我于死地，要我到众生该去的终点。难怪他在另一处说，我有祸了，我被毁灭了。天主就是通过谦卑羞辱和彻底湮灭，把他带到这里， 他是借着一无所有，然后获得了全能万有。康伯神父到来之后就来看我，他还写信征求，并得到主教的同意，让我向他告解。我因此唯命是从地向他敞开心扉。他开始就非常慎重地告诉我，我必须回家去，因为我的前途一片黑暗。看来天主不需要我在这里做什么，我既不以为奇，也没有烦恼，因为至于我自己能有所作为或一事无成，我都置之度外。无论天主为了他的荣耀要运用我做什么事，或不需要我做任何事情，对我都是一样。康伯神父的这些话更令我心安理得，一个没有任何愿望的灵魂还恐惧什么呢？他最高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欣然成为天主上智的玩物，任凭他随意处置。日内瓦的主教写信给穆斯神父，叫他写信催促我回去。开始我稍微有点反感，但很快就毫不在意，一笑置之。我现在的心灵仿佛在狂风暴雨中躺在小船上，任由汹涌澎湃的波涛冲击，丝毫不畏惧危险。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人给我支持，无疑的我对未来毫无顾虑，也不担忧贫穷和饥饿，尽管我的所有一切都被夺走了。